还有一个就是啊，因为网络上都是陌生人，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有很多事情呢，你会不愿意跟特别熟的人讲，也不会跟特别不熟的人讲，所以你会跟一些比如说 stranger 上的去火车上的陌生人，你会愿意跟他讲，因为你知道大家讲了以后也不会怎么样，明天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所以这种若即若离的这种距离感会给人一种安全。然后关于陌生人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啊，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比如说在 CMail，国内翻译成西美尔、奇美尔，就有翻译成西美尔，有翻译成奇美尔，反正他就在啊，1900几年，他就写一本书叫《大都会生活》，里面就开始提到这个陌生人这个概念。然后他就认为呢，在传统社会里面，可能我们说的陌生人，大家的交往都是基于一种地域上的接近性，所以所谓的陌生人就是突然来到村庄里面，你们每个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们不知道他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所以这样的陌生人。但是开始有了大都会之后呢？就是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是陌生人。而“大都会”这个词，在法语里面，在啊，在就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个法语词，在法语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非常自如地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哪怕这些事情是你，哪怕他们要讨论的事情是你完全都没有概念的，这就是我们在大都会的生活要碰到的，就是你经常是需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你经常需要跟一些你不知道身份、不知道来历，然后会突然碰到的人来进行交往。那在网络上面呢，就更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每一个人你都没有办法辨别他的身份，然后每一个人。他们都非常的意志，意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差别非常大。这就像以前我们看美国的社会一样，看美国的电影啊，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人就非常的怪。我们会觉得中国人大家基本上都还，可能有些人有一些出位，但是基本上你能判断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电影里面的美国人呢，就经常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他们会人同一个美国人跟另一个美国人可能会天壤之别，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世界观啊，或者是整个背景啊，都会非常不同。网络上也会这样的状况，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或者价值观来判断你跟你谈话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塞纳特。理查德·塞纳特，他有提到这么这个，他里面就比较多来讲这个诚可真，他把它翻译成诚可真 ，sincerity 就是诚恳、诚实，就我们经常会用到它的时候，就是写信的最后一段会 ，your sincerity 巴拉巴拉巴拉，就是你非常诚挚的朋友什么什么这个，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你是非常诚恳的，你是非常的，热情的，非常的乐于展示自己的。它里面的包含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出来。但是 authenticity 就是我们通常用它是跟 fake 来对比，就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个是这个是真品，那个是赝品。所以，对，就像我们这一本书，如果我拿去复印的话，这一本就是 authenticity，这本是原版的，是真的，那一本是复印的，就它们的区别就在这里。那这位学者他在分析完这个，他就在通过这本书探讨了一下这个我们这种道德生活的演变的过程，就是从以前的讲诚恳。 到现在我们开始讲真。诚恳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讲我应该怎么描述这个事情呢，就是会希望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希望向你展示我的热情，我的友好，我的展示我不愿意跟别人说的事情给你，让你觉得我是朋友。那现在我们进入的状态呢，是要 stay true to yourself， 就是我不管我是好是坏，我把我所有的事情展示给你，就是我只要把我这个真的我，哪怕我是在做一件坏事情，我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展示给你。这就像我经常有时候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说真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原谅。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是比较类似，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只要他给你展示的是真的他自己，他没有在装，没有在 pretend， 那么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信赖的人。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逻辑下是这样子，就你觉得他把他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哪怕是好的，哪怕是坏的，哪怕是丑恶的性格都展示给你。就比如说墨子美，墨子美，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标准，可能会觉得他非常的没有道德，缺乏道德，或者是会挑战到原来的我们的道德观点，我们会觉得他不够 sincerity， 但是我们会觉得他是非常的真，他把他所有的事情，他想要表达的事情，就不管是好的坏的，哪怕是恶心的，都会一五一十告诉你。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呢，就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大家在交往中值得欣赏的。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之中呢，就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明星，包括政客，就开始他们以暴露自己的私生活开始来赢取这种所谓社会关注，赢取镁光灯的照耀。然后我们会叫他有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就叫心理脱衣舞，就是他们通过来一点一点的向大家展示他的私生活，来换取大家对他的信任，以及让大家相信他是有能力来，对于政客来说，甚至让你们相信他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所以好感和关注度会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这样的一种习气开始慢慢的在网络上扩散，我们开始觉得最后每一个普通人都会觉得我们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大家暴露自己，然后和推广自己，推销自己。所以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现代化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就让很多人产生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成为这种很多愿意自我暴露的人，然后开始愿意看其他人的生活。然后现在的社会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非常严重，但是同样的社会状况，像中国同样的社会状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在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初的英国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都出现过，就是一种大城市的诞生，每一个城市生活的诞生，传统社会传统价值观的这种陨落。很多人会觉得这叫礼崩乐坏，对，这种礼崩乐坏的这种状况。然后用很多很多学者呢，社会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的学者，就开始特别关注这种社会现象。他们会觉得，比如说像鲍曼，他全称叫齐格蒙特鲍曼，然后他就是研究这种现代社会。他觉得我们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 liquid modernity， 就是一种流动的一种现代性，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在固定住，都是在流动，整个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的关系开始没有办法维持很久，然后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办法不像以前那样一个工作可以做一辈子，我们对工作的忠诚也在慢慢的需要变化，我们可能只是一个项目一接着一个项目的这样来为这个城市工作，所以这种整个生活各个方面的这种变化的速度，所以让我们就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我们会觉得变得很焦虑，所以我们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那贝克呢，Baker， 他的全称应该叫 Warwick Baker， 他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叫 Risk Society， 就是风险社会，他觉得就是这样的社会大家开始变得特别有风险，因为已经没有一个权威没有一个组织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只要跟着毛主席，这个毛主席说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就好了，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对的，然后我们也相信他有能力，只要你跟着他，他有能力保障你的一切。但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呢，就是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威，然后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组织的结构来保证你，所以你需要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这些风险，就你需要，因为当你可以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也需要自己来为自己的决定承担风险，所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这也是Peter Berger 他说的这个 deinstitutionalization 这个词就很长，这种副词，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导致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需要找一些人来确定我到底是谁。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放一个片子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社会状况导致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每个人的焦虑。就虽然这个事情跟新媒体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它是我们研究大家新媒体行为的一种整个社会环境和制度性的因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呢，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自恋，然后一个是从众。自恋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始非常在意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非常在意自己身边的这些事情跟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然后 post 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照片，关于自己漂亮的照片，然后展示自己比较fancy 的生活，然后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风光非常的美丽，然后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是一种不安全感，是一种焦虑。就像在1902年的时候，这个 Cooley 他也提出这个镜中的我 Looking Glass Self， 就这是我们在社会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能通过镜子里面那个自己来看待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所以但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呢，就是经常会碰到很多人，那我们在跟他交往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带入对方的这么一个身份，然后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那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例子，就是一说到这个我会想到《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就是张无忌在他练九阳真经，就他很小掉到那个崖底然后开始练九阳真经的时候，一直到他十几岁开始从那个峡谷里面跳出来，他突然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样子，他被自己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什么样子，他也没有照过镜子，也没有看过水池里面自己， 所以就如果你看不到镜子，如果你没有跟别人交往，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那自恋呢，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他希望通过展示这些事情，然后通过别人来给他的评论，比如说你在微博上发一张照片，发一张你比较漂亮的照片，你其实是想看到别人的评论，然后通过别人的评论来确认啊，我还可以，我还 OK， 就是这样子。然后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拉什，他就说，其实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自恋，其实是一种随时随地发生的一种自我审查，就是从发明了镜子之后，就会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你开始觉得你不确定自己到底是看起来还不错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就需要经常拿出镜子来看一看，尤其女生会经常会有这个状况，就是你们都会在包里有一个小镜子嘛，就会看一看，然后来确定我还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可以获得一种暂时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你可能其实它是会有一种上瘾的行为，就你会经常就会你看了一次，你可能就会想看第二次，你可能10分钟以后就会想重新再看一下，所以这就跟其实刷微博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你上这种社会化媒体是类似的道理，就是当你就是一种 self check， 就是你当你展示出一个自己的时候，你希望看看啊、哦、这个自己是 OK 的还是不 OK 的。然后另外一种策略就是从众，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当你没有一个制度来保证你的这种稳定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恋，就是沉迷于自己的那种小世界、小得意，就是小美丽，对，要么就是从众，就是大家做什么你做什么，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因为大家都会相信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承受这样的风险，我可能也可以，其实它背后的逻辑是这么一回事。这就像很多比如说那个时候日本核泄漏的时候，大家抢盐，就是有抢盐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我身边这个人要去抢，那我可能他可能是对的，因为他是跟我是一样的人，我没有理由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也要去抢一抢，所以他也是一种显示我们在现代社会里一种渴求认同感的一种心理。所以在信息时代呢，我们看我们的隐私权，就是我们可以用几个这怎么说，这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些比喻，就是 panopticalPanoptical， 我不知道怎么念。Anyway， 就是这个，它名字叫场式监狱，或者叫圆形监狱。其实它在福柯的书里面经常出现，然后在包曼的书里面也经常出现。它最早是这个人叫中文翻译成边庆，他在1785年然后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些其实就是一个监狱。但是呢，这些是一个一个的那种牢笼，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守卫，它的原理就在于每一个牢笼都在它的监视之下，都是面对它敞开的，所以但是呢，这些犯人就不知道这个警卫有没有在看他们，所以他们这些所有的犯人就时刻的处在一种被监视的状态，他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个人有看到他们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所以他其中的这么一种权力的权力结构，就是它是其实是通过这种 gaze 注视或者监视 来控制这么一大群的犯人。而这么一个像这么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通常会用它来比喻我们所谓的集权社会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政府或者政府的代表，就是比如说国家机器，它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你们的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人在看着你，有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有在看，什么时候他没有在看，所以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自我检点。尤其像东欧的有一个电影叫秘密窃听，叫什么国家机密类似什么的，就是讲在东欧，然后因为每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处于被窃听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被窃听还是没有在被窃听，那所以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那后来呢，就有人就认为后来的这种大众媒体开始把这个结构变成 synoptical， 就是单一的叫单式监狱，就是说现在的状况开始变成是一少数人，是从少数人来监视着多数人，变成多数人在看着少数人，就这样我们在很多人，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成为这个电视上的，比如说很少人成为电视上的经常出现的人，电视明星或者政客或者是草根英雄，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在那个位置，但是其他的大部分人是在看他们，我们在看他们怎么表演，看他们怎么玩，然后大家开始，很多人开始竞争成为那少数人，就像快男超女这样的。但是在2004年呢，这个罗森就有提出来说，现在的网络时代我们可能又进入新的一个状态，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叫权势监狱，就是全部的权，就是开始是 the many watches many， 就是大家看着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在互相看着，所以我们用这个图可能就大家可以比较了解比较清晰一点，就是如果是最早的场式监狱，我们可能是用一个窗户的这么一个意象来理解它，就像刚刚可能我想用的其实是用刚刚那个牢笼里面那种窗户，就是很多的敞开着的窗户对着一个监视塔，但是在单式监狱的嘛，就开始是屏幕，一个房间里的屏幕，可能这个电视屏幕它是连接这个家庭和外部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窗口，然后到了权势世界呢，可能它就是一个神奇的黑盒子，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能是手机或者是什么，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开始监视每一个人。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呢，这个 Warren 就有提出来三种隐私权，三种所谓的隐私。在他看来，这个隐私权呢，其实就是 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 就是你让我干我想干的事情吧，就是这就是隐私的真谛。